我哋第一堂咧就系讲教会嘅真理。嗱呢一度咧可能会深少少，可能会枯燥少少，但我系跟住保罗嗰个嘅榜样。譬如保罗喺以弗所书前边嗰三章系讲教会嘅真理，系讲道理，讲真理。然后后边嗰三章先至讲生活，明白咗神嘅真理，然后我哋嘅生活先至有准则，然后我哋先至有力量噶。所以我哋第一堂我哋讲三样嘢，呢三样嘢咧都系明白神嘅心意。神透过旧约嘅会幕、旧约嘅圣殿，一路到新约嘅教会，呢三个嘅阶段都有神嘅心意喺里边嘅。呢个系神所定立嘅，神所做嘅嘢，每一样嘢都有意思嘅。所以咧，我哋要嚟到明白神嘅心意，由旧约上帝叫佢哋喺沙漠当中系建立一个会幕，到佢哋进入王国时代，有两个嘅圣殿，第一圣殿同埋第二圣殿。呢度中间神嘅心意系点样样？然后暂时未有第三圣殿嘅，冇圣殿嘅。而家圣殿山上边嗰个系金顶寺，系回教嘅地方嚟嘅。而家冇圣殿，但系而家系有教会。我哋而家处于教会时代，其实旧约嘅会幕、旧约嘅圣殿，其实系指向教会，而教会亦都系指向将来我哋喺天上同主耶稣喺埋一齐。所以咧呢一度咧系我哋需要明白一下呢个教会嘅奥秘。今日我哋明白教会系咩嘢，好清楚。但系呢一个奥秘喺旧约咧系冇人知道的，连伟大嘅先知好似但以理咧，神都冇将呢个奥秘系俾过佢哋睇。到新约嘅时候，先至由耶稣嘅口系讲出嚟。马太福音第十六章，耶稣第一次系讲教会，我相信冇人知道佢讲乜嘢噶。但系今日我哋知道啦，今日其实我哋系好幸福嘅。今日我哋所明白、所知道嘅嘢，因为已经过咗两千几年，圣经成本已经喺度，再加上圣灵喺我哋里边嚟到教导咧，我哋今日所明白嘅嘢系比但以理更加多，比十二个使徒当时明白嘅系更加多嘅。我唔敢讲话我哋明白系多过保罗啊，保罗系神特别启示，系完全唔同嘅。我哋从保罗所获得嘅启示当中，我哋今日可以话可以睇到神整盘嗰个救赎嘅计划。神对教会呢系有好大嘅期望。基督嚟到世界上边为我哋嘅罪死，建立教会呢、这个呢系这个奥秘是看到神对教会有很大的期望。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在一起呢？信主是我们个人信主，但信了主之后，神将我们摆在一起成为基督的身体，这个里面呢是有很特别的意思的。所以我们今早早上我们先要明白了这些教会的真理，然后呢下午第二堂呢我们就可以进入生活了。我哋喺地上，我哋系一齐互为肢体啊！呢个生活咧，又系有三点。我哋讲到教会嗰个结构，我哋会睇最完美嘅教会。最完美嘅教会就系第一个教会。第一个教会系好乱嘅，冇乜结构嘅，冇会章嘅，冇一个组织嘅。咁但系喺咁嘅情况底下，点解第一个嘅教会系咁完美，神会用呢个教会一路延续到今日呢？咁我哋会睇睇教会个结构，神所定嘅礼仪。咁然后呢，我哋会用一啲嘅时间呢嚟到睇下教会内部嗰个问题嘅处理。我哋虽然互为肢体，但系人嘅心系比万物都诡诈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们都带着我们的老我，很多时候有冲突，有问题，教会里面的问题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怎样解决。然后最终的目的是神要你和我在教会里面是生命有成长。教会存在唯一那个用处，除了我们敬拜，除了我们将荣耀是归给神之外，对我们来讲，神是要透过教会，要大家互为肢体，是叫我们的生命是有长进，生命有长进，教会就兴旺，福音就传开。但我们在末世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我们实在是受很大的限制，很大的攻击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只是早上是三点，下午是三点而已，很简单的，就尽量是我们不整到很复杂。 好啦，咁我哋呢首先要嚟睇下呢，一讲到圣殿嘅时候呢，我哋先要由会幕讲起。会幕系个帐幕嚟嘅。你记得当时佢哋由埃及出嚟要喺旷野嗰度行40年嘅时间。好困难嘅，旷野系乜嘢都冇嘅。当我哋去到约旦嘅时候，我哋睇到好多嗰啲旷野，到2000年后今日呢，那个旷野都是空白一片，只是得沙，百几二百万人走在那里兜兜转转，要走40年那么久。神是用云柱，夜晚用火柱来到带领他们。神亦都是用玛拿和鹌鹑来到喂他们。是神在这里带领他们的。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，就是他们成日都埋怨的，没水喝又埋怨，只是得玛拿他们又觉得很枯燥要食肉，神都就住他们一路是带领住他们。但是神是要给他们知道，神不单止是带领他们出埃及，神是跟他们一起在旷野那里行的。所以呢，神是特别落命令，是叫他们是为神是建造一个帐幕，一个会幕。第一节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25章那里，神说又当为我做圣所。这个第一大家要注意的，就是建这个的帐幕，我们叫做会幕，是神叫他们的。即是那个主动是在神那里，不是摩西自己想想下呢，就说我真的很想耶和华跟我们同在，所以我建个帐幕希望他来跟我们住。不是。是神说请你们为我是做一个圣所。做这个圣所是什么用途呢？做这个圣所，神说是使我可以是住在他们的中间。大家看到神的心意是想跟这班人在一起。这班人可不可爱呢？一点都不可爱的。成日犯罪。神带领他们出来出了埃及了。他们一有些困难的时候就想回头走。甚至埋怨摩西，其实就在埋怨神。为什么你带我出来这里呢？我在埃及好食好住。他们没有想到那时候是做奴隶的。现在被释放，但是有困难的时候，那些的困难都是日常生活那些的困难，不是真的有人攻击他们要杀他们。他们在旷野那里很自由自在的，但是一有困难的时候就想回去。这一班人是一班顽梗的人，这一班人是叛逆的人来的，一点都不可爱的。大神竟然说你做一个帐幕，我要住在你们当中。那当然神是创天造地的，神怎会需要一块地方住呢？一阵间我会读给你听所罗门那个祈祷，当他为神起了圣殿之后，他都明白到说你是那位充满了天地创天造地做宇宙的神，你不是住在人手做给你这些这么简陋的东西。但是这个是神的要求，神要让人知道他没有离开我们。我们看第二节的经文，又是出埃及记第33章，做了这个帐幕，一会我会给你看这个帐幕。做这个帐幕就是可以移动的，就是你去露营，是吧？你去露营你不会呢是起间屋在那里的，你就是搭一个帐幕，然后要行的时候呢就可以是拿起个帐幕搬到去哪里，就在那里呢将个帐幕定在那里，是一个临时的居所，都是比较简陋一点的。跟以后那个圣殿来比呢，这个是简陋的。摩西呢就将这个帐幕支搭在营外，离营呢就远一点，都是在那些人的帐幕的旁边，但是是离开他们稍微远一点，他就称这个的帐棚呢就叫做会幕。他凡求问耶和华的呢，就到这个营外的会幕那里去了。即是呢鼓励啲人，耶和华既然是在这里与我们同在，你有什么要求问耶和华的呢，你就可以来这里了，因为那里是耶和华的所在。然后摩西呢就出营去到会幕的时候，是摩西在那里来到帮这些人来到解答他的问题。
百姓就起来，国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，望住摩西，直到他进入会幕。摩西进入会幕的时候，云柱降落来，立在那个会幕的门前，耶和华就面对面跟摩西讲说话。哇，圣经那里很少讲到耶和华跟人面对面，很少的。人是不能够见耶和华的，那到底那时候跟摩西在聊天的那个是谁呢？我自己觉得那位是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。他在旧约的时候都成日出现的。这位不是圣父，因为是没有人是见过圣父而能够生存的。直到有一天我们在天上，我们已经没有罪，完全被救赎，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跟圣父面对面。但到现在人在地上没办法是跟圣父面对面，我相信那位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跟摩西面对面的，在会幕那里来到讲话。好了，这个呢是看到是神和人之间的个关系，是可以面对面，是神与人同在。然后利未记那里，利未记那里有再记载呢，就是说神说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。再一次神讲话，这个帐幕是属于神的，但我的心呢也都不厌恶你，即是你这班人本来应该很厌恶你的。神有时都说我真是厌烦这班人，但这个就好像父母啊，啲仔几不肖都好啦，都是你个仔，你始终都锡佢嘅，你希望佢翻翻嚟，佢翻翻嚟嘅时候，你就拥抱佢，好似嗰个浪子翻嚟嘅时候，爸爸唔当佢系工人，系将所有儿子嗰啲名分系俾过佢，所以神话我喺你哋当中，我要与你同住，我唔厌烦你，我要喺你哋中间行走，唔单止我匿喺个帐幕里边，你入嚟见我，神话我喺你哋嘅当中嚟到带领你，我要做你嘅神，你要做我嘅子民。起呢个会幕系点样起嘅咧？我冇摆个经文喺度啊。摩西问：咁我点用有咩材料起呢？喺旷野嗰度冇咩材料嘅啫噃。神同佢讲话：你向嗰啲嘅子民要。所以起嗰个会幕呢，是那些人自己将自己那些嘢由埃及带出来的，那些嘢是捐出来的。那么那时呢是有一幅很感人的图画的。是他们捐嘢出来呢，是多到呢摩西说要拦实他们，说不用了，够了够了够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那段日子那些人的心，神要在他们中间，那些人是开心到是将他们带出来的东西呢就捐献出来。所以今天呢教会如果要建堂，如果你们教会要建堂的话呢，你要抢着来参加。因为一生当中可能你得一两次是可以参加建堂的。如果建堂，我经常用这一段的经文去鼓励那些要建堂的教会，很多时候会请我去，就啊，你牧师唔好意思讲啊，你同啲弟兄姊妹讲啦，叫佢哋呢係努力捐钱啦。咁我去到我都话俾佢听，你一生当中唔係好多机会能够係喺建堂呢件事上有份，我就用呢一班嘅出咗埃及嘅人喺旷野嗰度建会幕，呢个係神嘅心意。神话你叫佢哋捐嘢出嚟，然后起。然后摩西呢是叫他们一捐，那些人呢是争先恐后的捐，结果呢是摩西要拦住他们，说够了，太多了，不需要了。这个是一个很感人的图画。所以这个会幕呢就这样是建了出来了。我们看看那个会幕呢，不过这里暗一点，你可以看到外出呢是这样围住在这里，围住在这里。好了，那这个会幕呢，首先呢这一道外出呢就叫做外院的。外边的这里呢是啲人可以入嚟这里，而且呢当他们献祭的时候，他们一日要献，早上晏昼要献祭，然后神慢慢就定出一些节期呢，就有些特别的节期他们要献祭。但是呢他们是早上黄昏一早一晚呢，他们就要在这里呢杀些牛羊，在这里呢来到献祭，在这里在外出这里。然后呢后面这里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那个呢就进去那个圣所和至圣所了。那时候都是叫圣所和至圣所的吧。普通的人是不能够入去的。 咁咧就啲祭司可以入嚟外出嘅圣所，然后大祭司咧系一年一次咧就可以入去嗰个至圣所嗰度。所以咧呢一个嘅设计系神叫佢哋做嘅。所以咧你会睇到后屘佢哋建嗰个嘅圣殿系跟住呢一个嘅模式嘅。呢度里边有神特别嘅心意喺度嘅。咁究竟係佢哋咁樣起嗰個嘅原因係乜嘢呢？我哋唔使估㗎，我哋去到希伯來書第九章，係神透過希伯來書嘅作者將舊同埋新係連起嚟。第九章呢係解釋佢話呢，佢有呢個聖幕，就係有預備嘅帳幕。第九章第二節，佢頭一層叫做聖所，即係嗰個後面嗰個建築物，一入去嗰個叫做聖所，裏面呢係有燈台、有桌子同埋有陳設餅。呢個後尾聖殿裏面一樣嘅，燈台係光照耀，陳設餅係佢哋擺十二個餅喺嗰度擺一個星期，然後就換嗰、那個亦都係嚟到為神預備嘅。咁然後呢，佢話第二個幔子，原來嗰個聖所同至聖所中間係有道簾係擋住，將前面聖所同後面至聖所呢係分開。佢話第二個幔子後又有一層嘅帳幕叫做至聖所。然後第四節佢話有金香爐，呢個金香爐呢係喺佢哋入至聖所之前係有一個金香爐喺嗰度燒香。然后呢他说有包金的药柜，他们的药柜就在那个至圣所里面，他柜里面呢就有玛拿和呢是金冠的，同埋呢阿伦发过牙的像，还有两块药板这个就这些东西都是在旷野那里，神赐十诫有药板，阿伦是摩西的哥哥，他那支像是曾经发过牙，神是这样话给他听，神与他们同在，你放胆去带领以色列人出来。所以这些东西就摆在那个药柜里面，今天的药柜不知道去了哪里。其实呢药柜这个是一个相当现在是一个秘密，不知道在哪里。其实如果你查圣经第二圣殿的时候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时代，已经那个药柜已经不在了。但是呢冇人知道，除咗个大祭司，因为入到去至圣所呢有冇个药柜，外出啲人係唔知㗎，佢哋冇出声。嗰、那个药柜呢係喺某一个时候係唔见咗㗎。有啲人话送咗去非洲，有啲人呢就话喺嗰个圣殿山嘅下面，而家唔准发掘，但係其实係收咗落去当耶路撒冷巴比伦再嚟攻入嚟嘅时候，佢哋将佢收咗落去。而家个药柜喺边度唔知道。唔知道。但是那阵时是有这个药柜，药柜里面是有这些东西的。然后呢药柜他说柜上面是有荣耀的基路柏，是罩着施恩。这个施恩座是在那个的药柜上面。那么这些物件预备齐了，众祭司就上进头一层的帐幕，就是圣所，他们可以入去的，就在那里来到敬拜神，行拜神的礼。至于第二层的帐幕呢，他说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，只有大祭司才能够进去，没有不带着血和自己百姓的过错献上。大祭司是带着动物的血入到去至圣所那里来到赎罪。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指向将来一些东西的。神这里有很精心的设计，是让他们慢慢知道神救赎那个计划的。第八节，圣灵在此指明头一层的帐幕仍存的时候，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。整个旧约都是在这里预表紧新约。然后呢他说那头一层帐幕作现今一个表扬，一个 symbol 啊，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够叫礼拜的人得完全，即是他们在外出献祭，啲牲畜流血在外出来到献祭，然后呢在至圣所那里一年一次又将血带入去献祭，做这些东西只是一个 symbol， 这些东西不能够叫人的罪真正得到赦免，但是这些是指向将来 有一位的大祭司，这位大祭司所献上的祭物是一次就可以了，已经是有永远的功效。今天我们知道是什么了，那位大祭司就是主耶稣自己，他献上那个无瑕疵的祭物就是他自己。大祭司将自己献上，一次献上就能够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。这个就是神救赎的计划，是将我们带回到去神那里。所以记住，旧约那个会幕已经是神的启示，说他怎样来到拯救人，就在这个的会幕里面。这里就再看清楚，调了过来那个圣所和至圣所，就近我们一些，前面那里就是他们的外院。外院他们在这里杀牛杀羊，在这里献祭，一般的人在这里献祭。然后呢，大祭司走到这里，他洗干净只手，然后呢他就入来，在这里是祭司在这里敬拜。这里有个幔子，他一年一次是可以入来至圣所，这里呢就是他们摆那个约柜的地方。好了，这个我们再可以入去呢，再看呢里面那个圣所和至圣所。圣所就近我们一点，走入去有金灯台，有那个台是摆陈设饼，然后呢未进入去至圣所之前是有香炉在那里烧香。所以呢为什么有很多世界上的文化，不同文化不同宗教，包括我们中国人都说烧香呢，献祭呢，有祭坛呢，有敬拜这些呢，这些都是旧约。我相信我们现在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由挪亚那三个仔，所以挪亚的时代他们已经是有一些献祭的。所以呢，世界上的文化呢都是有献祭这回事，只不过他们不知道献祭的对象是哪个，犹太人就知道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呢再继续看下去，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刚才我读希伯来书给大家，我们现在回到第八章那里，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的事形状和影像，即是指向将来的东西。正如摩西要做帐幕的时候，蒙神警戒他说，你要谨慎作各样的物件，都要照着神在山上边指示他，这个应该是西乃山指示他的样式，即是说正话所讲的外院同埋圣所至圣所怎样摆设，有啲咩嘢要喺度，完全是神的吩咐，是神的命令嚟嘅。佢哋跟住做就得噶啦，人唔使自己谂出嚟嘅，因为呢度里边每一样嘅嘢都有特别嘅意思喺度嘅。但更加重要嘅，希伯来书头先我未读到最后第十一至十二节，系点解神要咁样做呢？基督，但是现在基督已经来临了，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在新约，现在已经来临，作了最美的事的大祭司，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做的了。他说呢，也都不是属乎这个世界，并且不用山羊牛族的血，那些已经过去的了，那些是指向主耶稣来，主耶稣来了就不需要再这样做的了。但是用自己的血，主耶稣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，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所以整个旧约的会幕，一阵间讲的圣殿，都是在这里指向将来要来的一位，来拯救我们的一位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要看看圣殿。当他们进入迦南之后，分地了，有自己的地了，他们就进入一个叫士师时代，大概四百年。士师记，大家记得基甸参孙那些撒姆耳的时代，是士师时代。然后那些人就看到迦南那里呢是有一个国，一个国这些外邦人都有他的皇帝。就他们就跟神说，我们都要皇帝，我们都要皇帝。神说好，你要皇帝，给个皇帝你， 咁就俾咗边个佢咧？俾咗个高大威猛嗰、那个，人认为系最好嘅皇帝嗰、那个，啊，嗰、那个咧系叫做扫罗系嘛？啊，扫罗后屘系离弃神啊，好悲惨嘅下场，好悲惨下场。然后咧，神就再拣选合佢心意嘅大卫系嘛？大卫，神祝福佢，大卫系统一咗当时吓、啊，当时嗰个王国。是以色列的建国第一个王国，可以说是全盛时期了。这个大概是主前1000年，距离现在是3000年前。那他有了这个王国，他又有自己的王宫。他的王宫今天你都可以去，在那个地点就在圣殿山的旁边，大卫当时的王宫在耶路撒冷那里。那大卫就觉得，哇，我住在王宫这么舒服。但是神就没有地方住，因为那时已经是进到迦南，不再有帐幕这些了，帐幕这些是暂时的。那么就个约柜又拿出来了，在事件一段时候，约柜代表神。但是呢，他说神没有地方住，我很想是为他建一个圣殿。神说你打得仗太多，你的手有很多鲜血在这里，我要将这个建殿的荣耀给过你的仔所罗门。所罗门就花了7年的时间，这个是所罗门的圣殿，大致上都是跟回神那个设计的。这个外院当然这个豪华很多啦，因为所罗门也是全盛时期，那时又有钱又有智慧，所以呢他是在那个摩利亚山上面，就是圣殿山上面，是为神建立了第一个的圣殿。这里呢是有祭坛，在这里祭坛的旁边呢，这个叫做铜海，铜海是给啲祭司在那里洁净自己的，这个叫英文叫 Molten Sea。 然后呢就进入这里呢，这里两条柱都有名的，这一条呢是叫做雅根 Jochim， 这一条呢是叫做波亚斯 Boaz。 然后呢就祭司呢就由这里入去，由这里入去，入去呢就里面呢是敬拜的地方，然后又入去呢就是至圣所，跟帐幕那个的建造那个的设计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是将一个暂时的帐幕是变成一个永久性的一个圣殿。那他们呢，这里外院就在外院这里呢是杀牛杀羊，然后在这里呢是献祭，祭司就入去那里来到敬拜，大祭司就每年一次带着动物的血入去至圣所那里，一路还在做这些，是将以前那个的会幕是变成为一个很宏伟的一个圣殿。我相信所罗门那个的圣殿当时是很辉煌。然后我要读几段给你听，就是所罗门王当他建完殿之后，他那个祷告，我抽几节是在历代志下第六章那里。所罗门的祈祷，他说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？你是创天造地的神，难道你起一个殿无论几宏伟，神就真的在那个殿那里吗？不是真的，但是神想人知道他愿意与人同住，所以是要做一个殿出来。他说看啊，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，何况我所建这个的殿呢？唯有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，俯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。第六章第20节，愿你昼夜看顾这个殿，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，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。第11节，你仆人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，求你在天上的居所来到垂听。神在哪里呢？神在三重天以外，是人没有办法去到的，但是神亦都是住在人的当中，是一个的指标。你仆人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祷告的时候，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来到垂听。 第六章我跳到落去第32节，他说论到不属你的民以色列的外邦人，你说这个是犹太人的殿，跟我们没有关系啊。但其实神拣选犹太人要祝福他，是将这些的福气是给过万代的，这个创世纪第12章第2节的。所以神不是只是拣选犹太人只是祝福他，是先拣选了他，本来是由犹太人将这个福气是给过万民，包括我们。所以这个殿，当所罗门起好这个殿，他祈祷的时候，他都摸到神这个心意。所以他说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，为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棒臂，从远方而来向这殿祷告，即是他们都可以入来这个殿，在外院那里，女性也都可以入去那里，所有人要敬拜的都要去那里，只不过他不能够进入去圣所和至圣所，外邦人一样欢迎的。他说求你呢是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，照住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。所罗门时代已经知道神拣选他，但是不等于神不拣选外邦人。他特别这段的祷文里面是为我们这一班不是犹太人来祈求，因为他摸到神的心意，神爱万民包括外邦人。他说使天下的万民都认识你的名，敬畏你，像你的民以色列一样，又使他们知道我所建造这个殿是称你的名下的。这殿是所有人都可以入去。他说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，无论去哪里与仇敌争战，向你所选择的城与为你名所建造的这个殿来祈祷，他为他的国家将来要面对仇敌，他要出战，他就在这里呢是献殿的时候呢又为这件事来祈祷。他那个整个的祷文去到第42节，所罗门说耶和华啊，求你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。哪个是他的受膏者呢？就是所罗门自己。他又为最后为自己来祈祷，他说求你不要是离弃我这个被你拣选被你高立作为国王的，要纪念向你仆人大卫所施的慈爱。这个是所罗门祈祷结束的时候最后为自己祈祷，而这个祈祷后来我们知道是有需要的，因为所罗门当他晚年的时候变成老糊涂，他娶了多少个妃嫔？1000个，而这些里面大部分是外邦人来的。这些外邦人的女子就带所罗门去拜偶像，所以所罗门一边是在圣殿里面来到敬拜耶和华，但是又在东边那个的橄榄山上面就设立了很多的偶像在那里，那些是他的妃嫔拜的，他又过去拜。所以他不像他的爸爸大卫那样是一条心跟住上帝，他分了心，所以他又是很悲惨。大卫犯罪是有回转，所以神是接纳他，但是所罗门是没有回转的，没有回转，所以是一个悲剧来的。但是神都顾念，他祷告那里提到说顾念对大卫那个慈爱，所以神都恩待他，在他过了身之后，然后才是将他的国是分裂为北国南国。这个大概是主前900年咁上下，他的本来大卫所罗门那个统一的国就分成为北国和南国。北国有10个支派是离开了耶路撒冷，他们向北上，就跟着一个叫耶罗波安。这个北国是一个大悲剧。四月份我和 Billy 一起去的时候，我们上到去以色列最北边那个叫做但，有时你听到从但到别士巴，但是北边，别士巴是南边，那个就是整个的迦南地。我们去到但那里看回那时耶罗波安在那里起那个祭坛，在那里拜偶像，然后呢旁边那里是他设立那些假的祭司，不是利未人的祭司，在那里，然后那些人在那里来到敬拜。几笪的地方，但是其中一笪那个祭坛还在那里。所以北国是每一个王都需要，每一个王都是拜偶像的。所以神一路是叫先知来到提醒他提醒他提醒他，他都不听。结果呢就 主前722年，神藉住亚述人的手是将他们掳掠了。那十个支派在历史上是叫做失落的支派，很惨，没回来。这班人是掳掠到去外邦就同化了，就很少人是走回来。而北国包括第二天耶稣基督的故乡加利利，包括撒玛利亚，这个都是当时的北国的。那这些人被掳走了，北国的犹太人被掳走了，就哪些人入来呢？外邦人入来。所以以赛亚书第九章是叫加利利做外邦人的加利利，是很惨的。那里是有犹太人在那里，都是跟外邦人来通婚的。所以呢，南国那些的犹太人是看不起撒玛利亚人，也都看不起加利利人，因为他们集了种。所以耶稣基督的时代是什么？为什么他要特别要去撒玛利亚呢？他们不肯入去那个地方，耶稣就要入去那里去找那个声名狼藉的那个井边的妇人，是吗？有这样的历史背景的，就整个的北国是被外族所侵占，那里的地方是外族人好几百年都在那里居住，然后有稍微有些犹太人回来都是要跟他们通婚。圣殿不在那里，圣殿在哪里呢？圣殿在南国，南国那个首都是耶路撒冷，那个圣殿还在那里。那南国就有些好的王的，大多数都是不好的王，但是有些好的王，所以神给机会他们透过先知，特别是以赛亚先知，是66章在这里提醒他们，你们不要离弃耶和华。但是呢，他们结果都是离弃耶和华。那神兴起谁？不再是亚述了，主前大概是600年左右，巴比伦，巴比伦兴起。巴比伦分三次来到掳掠他们，第一批呢就捉那些呢是年青才俊，包括但以理；第二批又捉一班人去，包括以西结先知；第三次来的时候就全部带晒巴比伦亡国。主前586年亡国。好啦，咁嗰个圣殿点呢？嗰个圣殿所罗门建咁嗰个咁宏伟嘅圣殿系点样呢？是被巴比伦被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是完全是摧毁了。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你会说，神啊，这个殿是你起的，这个是你的居所，你是宇宙万物的主，你有足够的能力来到保障你的居所是不被人毁坏的，为什么你不做呢？有没有想想为什么不做呢？为什么神连他自己的殿，不要说他的子民，他的子民犯罪，但是殿是神与他们同在，神都让外邦人是摧毁，这个是神居住的地方，神自己都不爱惜。所以可见呢，这个殿只不过是一个 symbol， 是当人的心向着神的时候，神就与他们同在。当人是犯罪不悔改的时候，不单止神给他们的国是要拿走，神连自己那个殿都不爱惜，宁愿是被外邦人在那里是将它毁坏了。所以第一个圣殿呢，第一个圣殿是几百年的，由所罗门到主前586年被毁，差不多1000年，900多年到586年，400多年，不够500年的时间，所罗门的圣殿就没有了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在巴比伦的地方，神透过耶利米先知是预言他们会在那里多少年，有没有知道？70年。神对这班南国这两个支派是有恩典，因为他们当中都有敬虔的王，他们都有敬虔的人出来，所以神对他们有恩典。首先是给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去了巴比伦先，就然后呢，神安排他在王宫里面是做宰相，做高官，即是那些人都未全部捉下来，神已经预备了，锡住他们了，摆了但以理在这里，然后又再第二批带埋以西结，然后但以理先知那些的预言，以西结的预言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，里面神是将世界以后是那个图画是给过他们，即是说你们虽然亡国，但是神没有忘记你们，
你们好好地在这里，只是70年的时间，神要透过另外一个王的手，另外一个王朝，就是波斯王朝，是放他们回去。
果然神那个预言是不落空，70年，但以理书去到第七章的时候，他开始祷告，他知道了，他看到耶利米书70年就来到了。那为什么他不知道70年是几时呢？你可以数到的，个原因就是因为分了三次来掳掠他们，所以但以理不知道是几时开始的，是第一次开始还是第二次开始还是 第三次开始呢？中间是有成20几年 的分别的，所以他不知道那个70年到底是几时，所以他就一路在祈祷，一路在祈祷。果然神透过波斯王古鲁士是给他们回去，给他们回去，尼希米回去建城墙，所罗巴伯是回去要建回那个圣殿，所以有第二圣殿，他们回去建圣殿。你见过第二圣殿那个的模型没有？给你看看，像不像所罗门那个殿啊？这个重建圣殿很渣的，这个圣殿，但你可以想象到当时他们是亡国奴来的，那个皇帝放他们回去给一些材料他们，但你想想，所罗门那时所预备的材料是由他爸爸大卫开始预备的，而且那时他们国势这么强，周围的人都进贡宝物给他们，他们可以上去黎巴嫩拿最好的香柏树，他们建的殿那些材料是最好的。但是当几百年之后，这一班人做了亡国奴，神透过外邦王的手让他们回去重建圣殿，他们所有的资源只能够是见到一个这样的物件出来，第二圣殿，这个就是第二圣殿。但是这个第二圣殿后面有很特别的历史，当主前大概是19年，主耶稣来的，即第二圣殿，这个就是他们第二圣殿，是几百年了，都是在这个这样的圣殿里面。如果他们知道以前所罗门圣殿那个的宏伟，他们见到这个圣殿就会哭。即你本来住那间屋是很漂亮的，现在水浸完，你只能够见回一间茅屋，你慢慢回去就间茅屋，当你一想起以前那个时候，你的心就 很闭翳了。但是起码神都有恩典给你，有个地方你是可以献祭，虽然是这么简陋。好了，然后呢到主前19年了，过了几百年了，那里是罗马人统治了，罗马人当中就出了个皇帝，其实他是半个犹太人，是以东人，他的妈妈是以东人，是罗马人安立了他在那里来到管理以色列那里的地方，他叫做大希律。大希律呢就很喜欢建造的东西，很厉害建造的东西。那他为了讨好犹太人呢，他就说我帮你重建个圣殿，但如果他说我帮你整个拆了这个再起过呢，犹太人就不肯的，因为建圣殿是他们利未人要做的，不是外邦人做的。这个希律呢就很正，他说我不是跟你重建过圣殿， 我不是跟你起过新的圣殿，我是帮你装修旧那个，即是呢将旧那个加多些东西上去翻新，没有拆到你旧那些。然后呢他很精，他训练了1000位的利未人的祭司，然后用他们自己犹太人利未人去那里来到起翻，帮他们呢是加建，加建了，加建了，原本那个都在这里，都是你们的圣殿，只不过我训练给材料，你们自己人呢是将它起得靓一点。起成点呢？给你看看。你说哇，这样加建都不像的，完全都不像的。可能有几埲墙是以前的，但是成个是不同了，是吧？成个不同了。现在有些人都这样做的，是吧？你在一些好的地区买一间旧屋，要将它拆咗嚟起翻间靓屋，但系咧嗰个 city 话，如果你拆晒咧，你起咧就一个新嘅咧，你要哇嗰、那个 permit 啊，要两年时间，又要好多钱，咁啊啲唐人好精啊！我拆剩一埲墙，咁啊系加建嘅啫，有旧嗰个喺度，啊咁就咁样过骨啦。 这个希律都是这样。但是这个跟那个旧的圣殿当它重建的时候是不同的。所以有些人就不叫这个做第二圣殿，他叫第三圣殿。不过 Billy 说第三个圣殿他不是想着这个。这个我们一般都是说重建的第二的圣殿。第三个圣殿是后来大灾难来的时候敌基督帮犹太人起回那个圣殿。那个我说是怪胎，那个是不是好东西来的。这个呢都叫做是第二圣殿啦，叫第二的圣殿。这个呢圣殿呢由主前十九年起到主后六十六年，起了成八十年那么滞。八十年那么滞然后才起好。所以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，当他进入圣殿要洁净那个圣殿，还有他入去圣殿讲道的时候，他所见到的是哪一个圣殿呢？是这个的圣殿。是这个圣殿。因为主前十九年，即是主耶稣来之前差不多二十年，大希律已经在这里动土，在这里起紧了。然后主耶稣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是主后三十几年。所以你已经起了四十几年了，还在这里起紧，未完工。他是要去到主后六十六年，即是主耶稣离世升天之后的二三十年，然后才叫做起好晒。不过呢历史就很有讽刺性。这座圣殿起到主后六十六年呢就只是四年的时间。因为主后七十年罗马将军提多将军攻入去耶路撒冷，这个殿就被毁。所以这个殿只是几十年的时间。起到金碧辉煌，但是主耶稣在橄榄山上面就跟门徒说，哇你知道吗？我们看个节的经文，马可福音第十三章，耶稣从殿里，就是刚才你见那个殿，耶稣在那个殿那里出来的时候，有一个门徒跟他说，夫子啊，你看看这个殿是何等的、石头，何等的殿宇。当时是黄昏的时候，这个殿外出还铺了金添的。所以在太阳的辉映之下，在东边这里看是金碧辉煌的，耀眼的。所以这个门徒说，哇你看看这个殿多伟大。耶稣怎样跟他说呢？耶稣说，你看见这大殿宇吗？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。耶稣给这个的预言几十年后就实现了。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上面。为什么呢？原来他铺了那么多金，当那些罗马的兵去到那里烧这个殿的时候，那些金就融了。融了就流了下去那些石罅那里。那些兵见到有金在石罅那里就叫那些石罅。结果呢是全部一块石头都不在一块石头上面。你又会说，这么漂亮的殿为什么主耶稣不爱惜不拯救他呢？只是给这个殿几十年呢？这么辉煌的殿为什么这么浪费呢？那你又要想了，圣殿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，为什么主耶稣入到去圣殿那里还来到要洁净那个圣殿呢？洁净圣殿就容易明白，因为人在那里做买卖，在那里呢是祭司是用那个来到发财。原来当时那个习俗呢，人带那些动物去到那里给祭司验，祭司当然不行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祭司在那里他有东西卖给你，那就卖贵了几倍咯。再加上是要换回由罗马人的钱，换回他们自己用的钱，那里找族又杀他一笔，即是呢整班祭司就在那里呢是赚钱。主耶稣去到很生气，我殿是称为祷告的殿，不是给你呢这样。所以耶稣要去到那里要洁净那个殿，但是既然耶稣这么爱惜那个殿，为什么给这个殿是整个是烧晒，而且今次一烧到今日成两千年。有没有圣殿啊？现在没有圣殿。没有圣殿。为什么他不爱惜神不爱惜呢？原来这个殿只不过是外出一个的象征。神不是真的住在里面。神是透过这个让人知道神很爱他，神要跟我们亲近。但是当人离弃，当人不愿意亲近神的时候，神说我连这个殿我都用外邦人的手来到毁坏。但这个等不等于神不同人同在呢？不等于，不等于。我相信这两千年是没有圣殿，是因为神要给我们看到 佢与人同在，并不限于一座 physical 嘅圣殿。因为我哋睇到呢啲殿一路指向当主耶稣钉喺十字架上面嘅时候，当佢系隔开圣所同埋至圣所嗰个幔子系跌咗落嚟嘅时候，所有人都可以进入去至圣所，唔再系以前圣殿嗰个嘅规例，系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战战兢兢嘅入去。今日你同我因为主耶稣喺十字架上边嘅功劳，系我哋可以系直接入去至圣所。神喺呢度就系要话俾我哋听，佢嘅圣殿唔只限于喺呢一度。佢透过耶稣喺约翰福音第四章去到撒玛利亚嗰度嘅时候，耶稣同撒玛利亚嘅妇人讲话：时候将到，那拜父嘅系要用心灵同埋诚实嚟到拜佢。今日我哋敬拜神唔使一定喺教会里边，教会变咗系一座建筑物嘅啫。原来喺神嘅整个嘅救赎嘅计划里边，有一个好大嘅奥秘。我哋而家要进入新约教会嗰个嘅奥秘。旧嘅会幕、旧嘅圣殿冇晒啦，但系原来神嘅心意系要佢要建立教会。呢、这个教会系几时呢个奥秘先讲出嚟呢？我头先讲话旧约但以理都唔知，以赛亚先知都唔知嘅，完全唔知嘅。佢话俾但以理听有490年。犹太人的历史，但是没有告诉他，原来最后的7年和前面的483年中间是有一个很阔的时代，这个时代就是今天你和我处于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叫教会时代，也都是叫做恩典时代。所以耶稣和彼得，这个是在该撒利亚腓立比，他带他们去那里退休会，然后呢耶稣问他们，人说我是谁呢？那些门徒说，人说你是谁先知，谁先知？然后耶稣问，你说我是谁呢？彼得抢先讲话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就说，这个是父神话给你听，你才能够讲得出来。跟着耶稣说什么呢？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将我的教会，这个是圣经里面教会这个字第一次出现，马太福音第16章第18节。我要将这个教会是建在这个磐石上面，咬了几千年，究竟这个磐石是指彼得呢？彼得是石的意思，改了个名字是变成石的意思，但是石仔来的，那他是磐石因为是石仔呢？本来我就以为一定是这个磐石，一定不是指彼得，一定是指耶稣。咁但係有一位我哋好尊重嘅赖约翰牧师呢，佢寫咗本书叫做《环石点头》，里面係讲好清楚，佢话佢认为呢个盘石係彼得喎。我就諗，咁係咪呢？咁大家要自己諗啦，我自己认为唔係。彼得係咩人嚟㗎呢？彼得係一个好软弱嘅人，就算係被神改造，佢唔係一个盘石，所以天主教就话彼得係第一个教皇，佢哋话耶稣讲呢个盘石就係佢。呢个盘石只係耶稣基督自己。他是建在那个磐石上面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这是耶稣第一次是讲教会这个。但这个奥秘是几时然后才是正式是讲清楚呢？教会是几时成立呢？教会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五旬节，即是第50日。第50日圣灵降临，彼得站起身讲道，3000人信主。他那篇的道是完全用旧约来到讲为什么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的尼赛亚，脱胎换骨，整个彼得不再是以前那个软弱的彼得，因为圣灵来了之后，他是完全明白了那个救赎 的整个的计划。然后他站起身一讲的时候，圣灵工作，3000人信主，教会就那时候开始了。那时候开始，但是真正神将这个教会的奥秘是向哪个揭露呢？是向保罗。在哪里呢？以弗所书第3章，这奥秘。这个奥秘就是讲教会的奥秘。就是讲话那483年和最后的7年中间有一个教会的时代。神是要透过教会来到拯救一班的人。这一班的人就成为教会自己本身，不是这个建筑物。教会基督的身体就是神要拯救的这一班人。我们都是被拣选的。
佢呢个奥秘喺以前嘅世代冇人知道，因为神未将神嘅启示系有时间性，佢未将呢一个嚟到揭露。佢话如今咧系藉住圣灵嘅启示，佢嘅圣使徒同埋先知一样。呢个奥秘系咩咧？呢个奥秘就系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边藉着福音，福音就系主耶稣钉身喺十字架，佢嘅宝血遮盖我哋嘅罪。呢个福音能够是临到外邦人，他们能够是同为后嗣。同哪个一起做后嗣呢？从犹太人一起做后嗣。我们都是 被拣选的，同为一体，同蒙应许。应许就是应许以前犹太人的，是现在今天都比过我们，是一同的。所以现在那些说 replacement theology， 说犹太人不信，所以将他们的应许，将他们的祝福全部给了我们教会，我们新约时代这一班人是不对的。这里说同盟，一同，一同讲得很清楚。所以呢，这里就是教会从会幕到圣殿，圣殿被毁了，但耶稣基督来到，因为他宝血的缘故，今日教会被建造。这个教会就是神当初的心意。为什么神不一早就给人知道呢？讲出来都没有人，没人会明白的。所以圣经里面那个的启示是渐进的。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我们一定要花时间看呢？因为他解释给你听旧约和新约之间那个的关联。这个奥秘是来到透过保罗，然后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又讲得更加清楚，他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。原来今天呢，我们是互为肢体。原来今天的教会不是指这个建筑物，乃是我们这一班被福音因信而拯救的人。我们呢这一班人呢是成为基督的身体。我们呢之间呢，我们彼此在这个身体上面的肢体，是神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呢，有不同的职分。有些人是做使徒，有些人做先知，有些人做教师，这些都是全讲神的话语的。然后其次呢，其次不是说他差一点，就是说这班人之外，有些人是行异能的，有些人是能够医病的，有些人是他的恩赐是能够帮助人的，有些人他的恩赐在教会里面来到管理的。而有些人呢，他是会讲方言的，应该摆到最后。方言都合乎圣经的，只不过呢今天呢方言就很容易被魔鬼利用。所以保罗是特别是去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时候讲爱呢，讲爱今天那个彼此相爱那个还更加紧要过那个方言的恩赐。如果方言没有人翻译呢，就会引起混乱，那些人都不知道讲什么。所以方言是有的，是合乎圣经的，但是在今日我们所有的启示都已经完备，又有圣灵教导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是再有是方言或者是先知这些东西。今日不是集中讲这样东西，但是呢就看到今日神将我们摆在一起的时候，是给我们不同的恩赐，每一个人都不同的恩赐。恩赐和才干有什么分别？识弹琴你弹得很厉害，这个是你的天才，但你肯用在教会里面带领弟兄姊妹崇拜，让我们进入神那个的敬拜里面，那个就是恩赐了。所以恩赐和才干是同一样东西的，但 是用在哪里？用在教会里面造就弟兄姊妹的时候，那个就叫做是恩赐的。教会里面互为肢体，大家彼此用恩赐互相来到服侍，互相来到扶持。但是这一班的人，我们这一班的人不是没网管的，是基督是我们的头。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又讲得很清楚了，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。所以今天我们这一班人是成为教会，是基督做我们的头，我们是信服基督的，他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用水藉住道将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毫无瑕疵，咒盟等类的病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 原来圣经用夫妻嗰个嘅关系嚟到话，我哋系基督嘅辛苦，我哋系佢所买赎过嚟嘅。咁你都希望你嘅配偶系一个贞洁嘅配偶，而基督系用水嚟到洗净我哋，所以我哋呢一班人都系蒙基督嘅洗净，然后我哋即系互为肢体，大家喺埋一齐。是信服基督的带领，原来从会幕到圣殿，一路到现在教会的一个奥秘，神那个的心意原来在里面，是叫我们和基督是有这么亲密的关系，不再是他只是住在那个至圣所，是在那个约柜那里，不是，那个是一个代表，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进到至圣所，你和我都变成祭司，进去那里是自由地可以同神交通，所以我今天我们一祈祷就亲爱的天父啊，犹太人以前不敢讲神的名字都不敢，写都要洗干净一支笔才写那个字出来，但是今天你和我因为神的恩典在新约，我们是能够坦然无惧的进入去，因为神多爱我们，地复活是我们这班人先复活，在基督里面睡了的人先复活，然后在地上的信徒就被提，旧约那些还要等，阿伯拉罕 都要等，我们还快过他，神在我们这班人的身上实在是有很大的恩典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有恩典也有期望的，有期望的，神对你和我教会有什么期望呢？第一，圣话那里读是一个清洁忠贞的教会，即是在教会里面不能够有任何的罪在这里，这个不是说我们来教会的人个个变成圣人，我们都是有罪之身，我们都是会犯罪的，但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自己要在神面前是交代清楚，但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如果这个教会这个团体里面有罪，这个是不容许的，新约教会初初开始的时候有一对夫妇叫做亚拿尼亚，他将他的家里卖了，留一点点钱下来，其他献上，但是他说我全部已经献上了，使徒就责备他是欺哄着圣灵，这么少的东西，这些是 white lies， 有什么所谓啊，今天的人说什么大话，还更加紧要的都没事了，但是在教会里面神给我们看到，这个不单止是初期教会，初期教会神要很清楚给他们看到，神是慈爱的，神亦都是公义的，今日亦都是一样的。然后呢，哥林多教会，保罗创立的教会，好老旧，好里面好多的罪。保罗写了四封信来到责备他们。其中第二和第四封就是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。他不能够容许教会里面有这些罪在这里。所以教会，我们成为教会，在教会里面有罪的时候，我们是需要彼此的认罪，因为这个教会是神的宝血所洁净，用水洗干净，是基督的辛苦，如果在里面有老教的事，是一定要对付。有些教会，这十几年我见过几个教会牧者出现问题，牧者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，这个教会一定要 deal with， 不 deal with 的时候，这个教会就一定是没有希望。今天很多的教会讲一件事给大家听，是最近发生的，我讲那个教会给你听，因为他公开写出来，屋伦的长老会是一个很 liberal， 长老会有几个支派，这个是最 liberal 的支派，除了他们已经是接受同性恋，接受同性恋牧师之外，最近他们的长老，即是他们的牧者，在他们的刊物里面写了一篇的东西，那个题目是叫做达赖喇嘛得救吗？可以得救吗？那么很有兴趣大家看他里面讲什么呢？主耶稣的爱是很包容的，主耶稣的爱是很伟大的，伟大到是包容了所有全球的人， universalism， 但不单止这样，他说凡是敬虔的人都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这个牧者他说我的心愿就是在短期内我们可以
不同宗教的人，包括 印度教，会讲埋印度教、回教、佛教，大家一起来到主的桌前守圣餐，所有这些人守圣餐，可以一起守圣餐，一起来接受基督的爱。因为基督的爱是伟大到是可以包容所有的，所以你不需要信耶稣，你敬虔就得了。所以他那个的结论就是说，达赖喇嘛是可以得救的，虽然我们不明白神怎样拯救他，但是我们知道基督的爱是伟大的，是包容的。所以达赖喇嘛有这么敬虔，其他所有敬虔的人，我们都可以一起的来到主的桌前。这位给我看这位的姊妹就问我怎么算，我分析给他听，我说你只有一条路，你马上要离开这个教会，他已经离开了，马上要离开这个教会。这个教会容许同性恋，觉得现在很多教会这样，就算他不给同性恋的人做牧师，他是觉得同性恋没什么事的，只是生出来就是这样的，那你为什么要歧视他呢？教会已经有很多的罪进入教会里面，是来到容纳这些的罪，来到容忍这些的罪，这些就是跟圣经所说的要保持这个的清洁、贞洁、分别为圣是完全违背的。今天这个末世的教会是越来越多这些这样。我特别是看到天主教还更加得人惊，还更加得人惊，他亦都是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大家一起来的。回教我们都是敬拜同一位神，创天造地的神，所有有信仰有敬拜的人都可以走埋做一起。弟兄姊妹，在末世的时候将会有一位的假先知出来，是将所有的宗教都包纳的。大合一运动已经开始了几十年了，但现在在我们眼前所见到的就已经入到我们主流的基督教的教会。所以教会里面，教会里面是要持守住这些的真道，不能够容许有这些的罪是进入教会。第二，神对教会的期望就是信靠信服。信靠信服什么呢？信靠信服神的话语。即是说教会要明白神的话语。教会从来都不查经，都不知道神的话语，你怎样信服呢？你就信服那位牧者。好，牧者行得正的，你跟着他 OK， 但牧者都是人来的。牧者行歪了的时候，那你怎样呢？你怎知道他行歪了呢？是弟兄姊妹要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，是教会里面有神的话语的教导，亦都弟兄姊妹是信服遵行神那个话语。这个是基督对他的教会的期望。然后彼此相爱的教会，哇，现在教会大打出手的，可以，哇，好多好多人害怕的事，但这个一向都是的了。你想想耶稣基督的门徒相不相爱啊？争餐死的，去到最后的晚餐都争，所以耶稣要跟他们做了一个榜样。什么榜样啊？跟他们洗脚，然后耶稣说你照住我的来到做，是彼此服侍，彼此的相爱，然后教会神给我们有一个工作在这里，就是要将这个福音传出去。一个不传福音的教会是一个死气沉沉的教会，它可能增长的，可能是牧师讲到很有魅力，所以有其他的弟兄姊妹来，教会好像很兴旺，其实你是拿着其他的羊，你没有新的人得救。但也都有些的教会起传福音，起传福音是传纯正的福音，全全备的福音。今天有一些大教会叫做 Seeker Friendly， Seeker Friendly 就是说你的不信的人来到很舒服的，你来到我不会说你是罪人，有很多人最怕人家说他是罪人，是吗？一来到就说你是罪人，他听很刺耳的。 Seeker Friendly 教会是说你来到接受神的祝福，神的慈爱，你来到大家一起，哇，很开心，唱歌，哇，手舞足蹈，很开心，讲的道是很中听的，十五分钟讲一下神的祝福，大家怎样来到享受神给我们那个的恩典。但福音不是只是这样的，福音是要我们知罪认罪悔改，如果不是你不需要耶稣。所以教会里面是要传福音，传福音是讲的东西有时候是很难听的， 但是这个是福音要传传备的福音。你想想，如果你带了个人信主，你告诉他的是你信主乜都掂啊，冇工作又掂啊，你婚姻失败又掂啊，但他信了主之后不掂，那你怎样？我真的见过有些信了主未信的时候很健康，信了主之后病啊。那你说你伪信主你就乜嘢都掂啦，他信完主之后他乜嘢都不掂啊，那你怎样交代呢？圣经有没有说信了主的乜嘢都掂啊？冇啊。是有属灵的祝福给过我们，但是不等于我们什么都掂。一样是有苦难，并且有时苦难还更加多。所以如果我们不是将传备的福音是传给他的时候，最惨就是一个人以为他得救，其实他未得救。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这样。你来了教会很久，你都跟着教会的仪式来做。祈祷你又祈祷，唱诗你又起身。你以为你得天主教。得人惊嘅就系，有好多人以为守嗰个仪式已经得，但其实佢系未得救。我宁愿佢系知道自己未得救，佢会有一个寻求嘅心，好似尼哥底母，好似嗰位有钱嘅年青人嚟到耶稣面前话：我点样先至能够承受永生？你问得呢个问题之后，你知道你冇永生，你以为你有，亦都喺教会度侍奉，但其实你系未信主嘅话咧，咁你呃自己呃到几时咧？呃到？耶稣基督说我不认识你，你做了那么多事我不认识你。所以我希望我们这里每一位，你今天在这里，你很清楚真的认识主耶稣，你是承认你一个罪人，宝血洗净你，你来到跟随耶稣。然后呢，神对教会，教会我们这班人呢，就是基督的辛苦。你记得当耶稣同门徒讲约翰福音第十四章，你心里面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亦都要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面有很多住处，如果没有我已经告诉你听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，预备好了我就回来接你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你就在哪里。这几句的话犹太人一听就知道耶稣讲什么了，这个是一个嫁娶婚礼嫁娶，那时新郎许配，一个新娘许配了给个新郎，他们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是在等，因为他要回去在父的家那里是起多一层，在那段时间也都是那个新娘在等候的新郎，那段时候也都是他显示他忠贞的时候，最惨的事就是什么，在那段时候怀孕，所以玛利亚就是那时候为什么约瑟要休了他，暗暗的休了他，那段时间是 test 他是否忠贞的时候，然后他日日在这里盼望等那个新郎回来接他，然后那个新郎起好了，起好间屋了，给父亲看过 OK 了，然后他就回去去接他，回去接他不会预先打定 email 告诉他我几时几日回来，有时候那个新郎是半夜来到接他，所以那个新娘日日都要预备自己了，在这里盼望在这里保持自己的忠贞，然后呢是等他回来，然后他知道他回来突然间出现的时候，他就接我们去他那里。今天教会要多讲主再来，现在呢去到不同的教会讲到呢，就算不是讲主再来呢，我都要提醒一些人，因为这个是圣经的教导，你回去看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第二章第七节，是说要讲这些预言，你不讲人家不明白不会遵守，但遵守这些预言的时候，神就将祝福是临到我们。当一个教会是讲主再来的信息，大家是明白主耶稣就快回来，看到神整体那个的计划，你自自然然你会殷勤，你会警醒，你自自然然会有那个盼望，即使是在苦难当中。一个教会又不讲福音，又不讲主再来，只是一味讲享受神给你的恩典，这个是一个死的教会，这个教会不是一个真正能够满足到基督那个要求的教会。我希望我们大家回到我们不同的教会，你在教会上，不论你是平信徒好，不论你是长执好，你都可以在教会里面发生作用，在教会里面做教导的工作，在教会里面鼓励牧师多讲主再来，不用怕的。虽然我们不是知道了，但圣经已经足够给我们知道的了。启示录不是神要将它末世那些东西是隐藏的，启示是打开的，让我们能够明白的。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神的心 得到满足。请我们低头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赐下帐幕、会幕，你赐下圣殿。圣灵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，我们都是圣灵的殿。今天我们互为肢体，我们在这里是成为基督的身体，你对我们是有很大的期望。你对我们一方面有很大的祝福，但你一方面对我们有很大的期望。我们都承认我们很多时候很软弱，求主你是加添力量给我们。在末世的时候，我们来到做基督的精兵，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面，我们来到尽忠，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当中，我们能够是发生作用。求主你提醒我们，不要虚度我们地上的日子，叫我们努力的来到服侍你，因为你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。求主你继续来到提醒我们，我们继续将今天整日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主你继续带领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时间上点啊？感谢主。我唔睇时间嘅，我一讲就唔睇时间嘅。
唔係，仲有聖經問答啊！聖經問答係睇下我哋嘅腦點樣分化，點樣分解，點樣分解嘅時候咧，你腦就分解。咁你本身都睇住，咁點解互動令到你腦更加清晰？介紹你咩名，邊個教會，你隔離可以聽。如果你隔離嗰邊知道你邊個教會，咁邊個係神嘅，介紹你後邊嗰個。咁有啲書話講下。聽下你就都互動，咁你嘅腦就清晰。咁跟住咧，牧師同你下呢個嘅有咗問題咧，你唔會跌落去。